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21回。两个月后，天渊城的巨大的城墙上，一名身披金色长袍的老僧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是啊，微眯的双目却不时的有一缕缕的金芒一闪而出。在僧人的身后处，另外呢，还有十几名服饰各异的高阶修士，也同样大半好奇的望着远处的天空。大约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天边啊，灵光一闪之下，一只接一只的飞舟浮现而出，并径直的呢，向城墙众人这边飞驶而来。顿时，僧人背后的一干修士不禁呢，一阵骚动了起来，竟然有些微微混乱的样子。老僧虽然根本就没有回头，但是也能够清楚的感应到身后众人的反应，当即呢眉头一皱之下轻咳了一声，虽然说声音并不大，但是呢背后的骚动一下子就平息了。这个时候，远处啊几片灵光闪动，数条湛舟的影子呢一下子浮现而出。金袍老僧啊，一望见这些湛舟，脸上的顿时露出了一丝笑容，并马上远远的传声说道：
来的可是韩立道友吗？贫僧金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金月禅师的声音呢不算洪亮，但是传到极远处的几条巨舟上空，却还在轰隆隆的作响，声势啊甚是惊人。
嚯！金月大师竟然亲自出来相迎，韩某可真是受宠若惊啊。看来早些时日传来的信函，大师已经收到了。
为首一条巨舟前端呢，青光一闪，一个青色的身影呢浮现而出，并迎风朗朗的传声过来，落在城墙上处，同样的清晰异常，如在众人的耳边响起了一般。这个人影呢，当然就是韩立了。那一干高阶修士闻听此言，心中为之大凛呐、大有名不虚传之感。
哈哈哈，韩兄愿意相助我们天渊城一臂之力，贫僧就算出营万里之外，这也是应该的嘛。
金月禅师哈哈大笑，韩立听到此话巍然一笑，并没有再接口。几条巨舟顷刻之间呢，就在几个闪动之后到了城墙上空处，韩立身形一动，就悠然的飘落而下。
多年不见，大师倒是风采依旧啊。
韩立呢扫了众人一眼之后，目光最后落在了老僧的脸上，并一抱拳说道：
哎呀，老大这把年纪了，哪儿还谈得上什么风采呀？倒是韩兄短短几百年的时间，再次的进阶中期境界，这实在是让我等几个老家伙为之惭愧呀。
贫僧当年像道友这般大年纪的时候，可才不过刚刚进阶炼虚期而已啊。金月禅师用神念确认过韩立如今的境界之后，心中骇然之下，不禁苦笑了一声，回答道：
哎，大师何必自谦呢？在下没有看错的话，大师双目荧光充盈，分明是某门神通大成的征兆啊。
韩立打了个哈哈，似笑非笑的回答道：
哎呀，道友慧眼如炬，贫僧最近呢的确修成了某门神通，但是和道友相比却不足挂齿了。哎，好了，韩兄还是跟贫僧到长老殿再详细的细谈吧。
至于韩兄门人子弟啊，贫僧的自会叫人妥善的安排好的，放心放心啊。老者摇了摇头，谦虚了几声，就侧身说道：
好吧，那就有劳大师带路了。
韩立倒也不客气，丝毫没有犹豫的点头答应了下来。于是呢，金月禅师啊吩咐身后的两名修士带着那几名飞舟啊向着城墙继续飞行，就亲自呢陪韩立朝天渊城深处的另一个地方飞了过去。 一个时辰过后，亨利和金月禅师啊就出现在了一座巨塔中的某间殿堂当中。此殿堂中啊，无论桌椅还是墙壁，全都是晶莹洁白呀，仿佛通体呢都是用最上等的美玉堆砌而成的。此地方啊，除了韩立二人分别落座之外，还另有三名的合体期的修士同样作陪。一名满头银发但是面容娇嫩的白袍郎者，一名呢身穿着黝黑皮袍的大汉，还有一名啊戴着银色面具青丝披肩的女子。这三个人当中，显然白袍老者的修为最高，竟然是一名啊合体中期大成的存在，似乎只差一步呢就可以成为了后期修士的样子。而大汉和面具女子则是合体初期的存在，但是二者身上的气息古怪，显然各自修炼有什么古怪的法诀呀。韩立坐在椅子上，虽然口中应酬着其他人的话语，但是目光在那名银色面具女子身上打量个不停，神情呢竟隐隐的有些怪异的模样。怎么，韩兄以前见过银光仙子吗？白袍老者见此啊一笑问道。妾身也心中同样有些疑问，韩兄能够解惑一二吗？那名面具女子啊被韩立自从进门之后就这一般一直打量，也有一些生气了。哈，韩茂是第一次见到仙子，但是银光道友其的气息和在下昔日的一位旧时大为的相似，不知道仙子啊出身妖族哪一族啊。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若有所思地问了几句。啊，气息相近，看来道友的那位旧相识也是银狼族人了。银光道友正是银狼族两大合体修士之一啊。那名黑袍大汉有些恍然地抢先回答道。原来如此，燕兄之言不假呀，妾身的确出身银狼族，不知道道友的旧识是哪一位，这说不定妾身应该认识的。银光仙子闻言呢神色一缓，并好奇地反问了一句。哼，既然仙子真是银狼族之人呢，韩某呢倒还真打算问上一问，不知道仙子可知贵族的一位名叫玲珑的道友，他如今可安好吗？韩立神色一动，倒一张开口呢问出了银月的事情。以他现在的修为，自然不会再畏惧天魁狼王什么的，倒也是问的呀坦荡异常啊。有关银月的消息，他在进阶合体之后倒也特意的呢留心的打听了一些，但是银狼一族啊藏身之地异常的隐秘，其族人呢更是很少和外人接触，故而所问之人要么呀根本不知道，要么呢只能提供一星半点的消息，根本没有办法得知银月现在的具体的情况。现在碰到这么一名啊银狼族的合体等阶存在，韩立自然不会放过，加以询问。玲珑，道友的旧识是玲珑妹妹。哦对了，听说韩兄是一名飞升修士，莫非阁下就是？银光仙子一听韩立之言顿时一惊啊，但是口中话语刚说出了一半，就想起了什么忌讳似的，一下子住口不言了，望向韩立的目光呢更是一下子变得奇怪异常。看来银光道友真认得玲珑了。韩立闻言心中一喜，但是表面上仍然保持从容的表情。这玲珑妹妹啊昔年和妾身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又怎么会不认得呢？但是有关玲珑的事情，我虽然说知道一些，但是却不能向韩道友多言什么。我只能告诉道友，玲珑现在一切安好，并且已经进阶练习后期了。银光仙子轻叹了一口气说道。不能多说，这世间有何事不能明言呢？这样吧，此地不适合多说此事，过两天我会单独拜访仙子一下，再详细的谈谈玲珑的事情。韩立呢 目中寒光一闪，绿沉吟嘴唇微动，传音了过去。银光仙子听到此话，脸上顿时闪过了迟疑之色，但是最终呢，还是缓缓的点了一下头。白袍老者其他人呢，见韩绿和银光仙子这般模样，心中虽然有些好奇，但是这些人呢，无一不是老谋深算之辈。接下来非但没有一个人再提及此事，反而是话题一转呢，开始大都谈及这次和魔羯有关的事情，并且对韩立这次的出手相助大表欢迎。韩立早在到来之前就用万里符呢，将只能在魔羯爆发的头几年内帮助天元城抵御魔族攻击，以换取门下弟子可以在此受到保护的条件，告诉了这些天元城的长老了。魔族最猛烈的攻击也就在魔羯爆发的头几波攻击当中，故而呢，这些长老啊自然大为乐意，回信时一口就答应了下来。故而一时之间呢，他和这几位长老交谈甚欢，并在交换了一些应对魔羯的对策之后，终于起身告辞了。望着韩立在门口消失的背影，银光仙子面具后的容颜呢，阴晴不定至极呀。
畅听网每日内容持续更新，炒股声音尽在畅听网，3w.385.com。
两天之后，韩立孤身一人就来到了银光仙子的居住处，一进去就足足半天之久啊，这才脸色阴沉的走了出来。他在门口处脚步一顿，抬手看了看碧蓝至极的天空好一会儿，才一声冷笑，灯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青红啊，激射离去了。韩立居住的地方是天元城中一座独立的高塔，虽然说此塔相对其他巨塔来说面积呢小了10倍不止，但也足够韩立的一干门下居住了。而韩立自己呢，就临时居住在巨塔的最顶层处。不过这并不表示他真就在此地会长期的居住下去。短短的十几天之后，韩立就招来了门下3名弟子，吩咐了几件事情，就化为了一道青红呢，离开了此塔。这在魔羯爆发之前呢，他可还是有一件事情必须去做的，故而他一路上呢丝毫停留都没有，直接到了天渊城的传送法阵处，吩咐了几声之后，就被负责传送的守卫直接传送到了不知道多少万里外的某座巨型城市当中。韩立根本没有理会这边的看守法阵的修士恭敬和吃惊的目光，直接的顿光一起飞离了这座巨型城市，并朝某个方向丝毫不停地飞遁而走。大约2个月之后，韩立啊蓦然出现在了一片充满了肃然煞气的山脉处。这座山脉啊，绵延足有1000万里之巨，在山脉中隐约的有大小十几个城池交错的形成了一个巨环，并用各种堡垒啊密密麻麻的连结在了一起。而在堡垒更外的地方呢，则一个个或明或暗的法阵遍布山脉各处，整片山脉仿佛都成了一个超级大要塞般的东西啊。在山脉当中，一对对身穿各色甲衣的卫士更是多则上百少则十几的巡视不停，但是以韩立的惊人的修为，自然一落无阻的到了山脉的最深处，并在十几座城市当中最大的一座前呢停了下来。他在低空处远远的望着城墙上一杆那巨大的帆旗上一个斗大的龙字。韩立呢双目隐秘，对这些城市的情况倒是早在天渊城的时候呢就打听到了一些，此地正是龙家联系其他十几个世家共同组建的抗拒魔族的据点群。这些世家呀虽然说规模不一，并且呢
有些还并非真灵世家，但是势力都不算小，否则呢也不会有自信自立门户的在此信心十足对抗这一次的魔劫。当然了，他们最大的信心还是因为还有陇家老祖这位几乎堪称人族最高战力之一的存在。但是当他们知道这位视为依仗的靠山会在魔劫尚未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离开此地进入魔界的时候，又会怎么样的一副表情呢？心中略带讥讽地想了一会儿，韩立啊突然单手一翻转，一张金黄色的符箓就出现在了手中，一晃之下化为了一道金光疾驶而出，一闪即逝消失不见了。然后他顿光一起，在附近的一座小山头处落了下去，并盘膝坐在一块山石上，淡然地闭上了双目。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韩立啊神色一动，再次地睁开了双目。只见从陇家巨城外，一团金光大摇大摆地飞驰而出，一会儿的功夫呢，就到了韩立附近的高空处。在金光闪动当中，赫然呢有一位中年男子的身影，正是多年不见的那位陇家老祖。此刻他居高临下，也正用面无表情的目光呢打量着韩立。见过陇兄，韩立一起身，从容的往空中呢一拱手。听说韩道友进阶合体中期，龙某原本以为只是谣传之言，现在一见真人才知道竟然真的确有此事。道友修炼速度之快，恐怕不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但是这整个人族中绝对没有几个人可以一比的呀。陇家老祖目中放出了奇光，陇兄谬赞了，但是这次出来相见，不会只想谈论在下的修炼速度吧？听到对方的称赞之言，韩立呢只是淡淡的说道：“啊，当然不是，不过恐怕也无需我多问什么的。韩兄既然进阶中期境界，既然应该已经决定要参加魔界之行了。”陇家老祖啊，嘴角抽抽了一下，面露一丝诡异的说道：“不错，此行呢，我的确已经决定参加了。”但这并不是主要之事，而是另有一笔交易想和陇兄做一下啊。韩立手臂一抱，平静异常地说：“哦，什么交易啊？”陇家老祖闻言一愣，有些好奇。这听闻陇家可以用真龙之血做主原料，炼制出一种叫做龙鳞丹的东西，对我等合体修士突破瓶颈啊颇为有些用处，而且呢贵家族似乎还仿制出了传闻中的擎天巨钟呢。韩立没有直接回答什么，而是目光一闪，反问了几句：“
是啊，的确如此。怎么，道友难道对这二不感兴趣吗？可惜啊，这两样东西本老祖绝对不会拿出来和别人交易的呀。”
陇家老祖闻言呢，却冷笑了一声，说道：“
好，绝不交易。陇兄何必将此话说得如此肯定？世间万物无不可交易的，只是看交易的东西能否让对方动心罢了。”
韩立打了个哈哈，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听到有的口气，是自问有能打动龙某的东西咯？
陇家老祖心中一动，但是表面仍然冷漠的样子。
听闻陇道友已经在后期瓶颈卡住了数万年之久了，不知对有助突破后期瓶颈的东西，道友是不是感兴趣呢？
韩立嘿嘿一笑的说道，同时他大有深意的望向了陇家老祖。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1222回，陇家老祖听完了韩立之言呐，
先是大吃一惊，但是眼珠一转之下，又马上冷静地回复道：
突破后期的丹药，倒又真有此物，不过，这也要看是何种丹药了。若是只有丁点效果的话，对老夫也没有太大用处吧。
倒要先看看此物再说吧。韩立听了一笑，袍袖一抖，顿时呢，一只拇指大小的玉瓶飞了出来，直奔龙家老祖射去啊。龙家老祖双目一眯，一只大拇指轻轻一招，就将小瓶呢一下子吸了过去。
这是
神念往小瓶中一扫，龙家老祖面色微微一变，似乎发现了什么，但是呢还不敢相信，急忙将瓶盖一下子打开，并将瓶口呢放到了鼻子下一嗅，深吸了一口气。
天河银乳不太像，好像比这传闻中的灵乳性能啊再强烈一些，都是有些像太清仙液，但是颜色却又不一样。
龙虾老祖原本漠然的脸色全是大喜之色。怎么样啊，这冥河灵乳应该对道友有用吧？
韩立见此情形毫不意外地回答：
什么，此物叫冥河灵乳？龙某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但这灵乳效果不错，对我突破瓶颈的确有些用处的。道友手中不会只有这一瓶吧？否则的话，对老夫仍然是鸡肋之物啊。
当然了，在下手中还有足足一瓶之多，但是我要换取同样一瓶的龙灵丹和一只青天巨舟。
韩立微然一笑，单手一翻转之下，又一个绿色小瓶浮现而出，并略一颠了一下，冲龙家老祖说道：
呵，道友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我们龙家的龙灵丹纵然效果比这冥河灵乳略差一点，但是也绝对相差不太远的，韩道友竟然还打算再换取一只擎天巨舟，不觉太过分了一点吗？
龙家老祖啊脸色一变，目中的闪过了一丝冷意。
这一点韩某的确知道，但是有一点两者却大大不同的，我的冥河灵乳啊，如今整个人族就独此一瓶，其他灵乳啊都已经被我服用了，否则也不会有现在的修为，甚至风源大陆上是否有第二瓶都是两说的，而贵族的龙灵丹的却是可以源源不断炼制之物，道友若是错过了在下手中的这一瓶灵乳，在下可以保证道友在有生之年绝对没有办法再见到第二瓶的。至于那龙灵丹，虽然也是龙家不卖之物，但是偶尔呢还是有流露出来的，在下只不过需要花费一些时间，也不是没有希望换取到的呀。
韩立听了面带一丝轻笑的说道：
韩兄啊，你倒真是会坐地起价，不过这一套若是用在龙某身上，道友可是找错了人了，这任凭道友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相当价值的交换，老夫绝对不会做此交易的。
龙家老祖哼了一声，竟丝毫退让之意都没有啊。韩立见此情形呢，双眉啊不禁微微一皱，但是马上神色如常了。
好吧，既然龙道友不在乎这冥河灵乳，那在下所谈交易就此作废也就是了，那几滴灵乳就算是在下相赠道友了。
韩立说完这话呢，双手一拱，体表灵光一闪，竟就此一转身就要离去。
且慢，
龙家老祖目睹了韩立的举动，脸色一变之下，几乎下意识的立刻喝止道：
怎么，龙兄改变主意了吗？
韩立身形一顿呢，缓缓的转回身子，似笑非笑的说道：
哼，以你我的身份，又何必做这种欲擒故纵的小把戏啊？你的冥河灵乳的确对我大有用处，但是你先前的开价，这实在是太离谱了一点吧。若想换取老夫的龙灵丹和一只擎天巨舟，
必须再加一样东西或另外的付出一大笔灵石才可以啊。它的价值可以比擎天巨舟的价值略低一些的。龙家老祖目光一闪，冷冷地说道，
好，这个条件韩某倒是可以考虑的。我看这样吧，除了明和凌辱之外，在下呢再用价值上亿灵石的一批材料换取一艘巨舟如何呀？
韩立的摸了摸下巴，说出了一个近似龙家老祖底线的价格。
上亿灵石的材料是什么材料啊？
龙家老祖啊脸上肌肉一动，往深处追问了一句。
哦，我这里啊有一份目录，龙兄呢可以先看上一看。
韩立眨巴眨巴眼睛，胸有成竹地说道，接着呢袍袖一抖，顿时一团白光激射而出，赫然呢是一块晶莹的玉简。
韩道友倒是事先准备的周全呢。
龙家老祖见此情形啊大为的郁闷，但是口中呢只能是无奈的说道，接着单手一招，就将那块玉简射到了手中。
哎，这些材料是？
龙家老祖啊只是用神念呢往玉简中扫了几眼，脸色就蓦然一惊，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龙兄对这些材料还算满意吗？
这些东西啊应该都是龙家现在需要的东西吧。
韩立双目一眯，大有深意地说道，
哼，道友还真是有心人呐，接连这些各大势力最紧缺之物都能弄到，看来道友盯着我们龙家炼制的擎天巨舟许久了吧，否则绝对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收集到这笔材料的。这些东西现在有灵石也无法买到的，看来此交易啊老夫倒没有吃太大的亏。好吧，就按刚才所说的交易。
龙家老祖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这才面带一丝异色的冲韩立说道，
我等是各取所需，龙兄此举绝对是明智之举啊。
韩立呢心中一喜，也不再掩饰脸上的一丝笑意，接着呢两手啊往胸前轻轻一拍，在一分之下顿时多出了一只青色的圆环和一只白色的玉瓶出来。但是他呢并没有马上就把手里边的东西抛过去，而是呢目光一闪望向了对方。
龙家老祖自然知道韩立的意思，当即呢也毫不犹豫的袖子一抖，一金一黑两团灵光一下子飞射而出，赫然是一只金色的瓶子和一只啊乌黑发亮的迷你战舟啊。
那只瓶子呀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除了呢表面啊明艳一些树叶般的花纹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异常之处了。但那只不过数寸长的迷你战舟却精致的令人难以置信了。此战舟不但表面漆黑如墨，更是一艘三桅帆船，船舱内有惊人的五层之多，并且在船体上更是铭印了密密麻麻的肉眼没有办法看清的各种法阵啊，一个个五颜六色，一看就是玄妙异常啊。
龙家老祖手腕一抖，就将手中二物啊直接扔了过来。韩立双目一亮之下，毫不迟疑的也将手中的玉瓶和储物环抛了过去，再单手一抓之下，将其呢轻轻的射到了手中。瓶盖打开，神念略一扫过一瓶的血红色丹药，韩立就露出了满意之色。有了这一瓶在整个人族鼎鼎大名的丹药之后，他突破后期瓶颈时自然又多了半成的几率。目光一转之下，又落在了那件迷你黑色飞舟之上。
畅听网每日内容持续更新，炒股声音尽在畅听网，3w.1085.com。
这就是擎天巨舟，看起来的确不凡的样子， 不过具体威能如何，却还要稍加尝试一下。韩立心中如此思量着，将数寸长的小舟啊，蓦然之间往空中一抛，接着一根手指呢，冲其虚空一点，轰隆隆一声巨响之下，黑光闪动当中啊，一只巨大的战舟在不停的狂涨中一下子现身而出。此战舟一开始不过数十丈大小，但是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一座山峰般巨大。三根黑色的桅杆更是仿佛三根擎天巨柱一般的，足有万丈之高啊。在其上面呢，各自悬挂了一张黑乎乎的帆面，上面隐隐的明印着几只张牙舞爪的黑色的怪兽，栩栩如生，一股惊人煞气冲天而起。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此舟啊一下子放大到了如此般庞大，在巨舟体表的各法阵中心处灵光闪动之下，竟各自呢浮现出了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器物。这些器物啊，有的是圆球，有的是桶形的状态，但是无论哪一种表面都明印着复杂至极的符文，一看呢就是那些催动简单单纯追求强大威力的器物。不过这么多的器物，恐怕单单催动它们都要数百修士才能火力全开的呀。但是这些器物相比，在船舱顶部耸立的三根半透明的五色金柱，那才是最惹眼的东西啊。这些三根金柱不但是粗弱水缸，还长达百丈，其他器物和他们呢根本没有办法相比的。就在韩立凝神仔细打量巨大战舟的时候，陇家老祖呢也已经检查完了手中的灵乳和储物镯，并收了起来，然后啊望了一眼巨舟，不动声色地说道：
光是打造一艘擎天巨舟的原料就价值上亿灵石，这更甭说其中花费的人工和打造此巨舟所耗费的时间还有心血了。若是此舟真放到外面出售的话，价格不再翻上一番，老夫根本不会考虑的。
韩某自然知道这次交易略占了道友一些便宜，但是道友得到灵乳和材料，如今在外面也绝对不是灵石就可以买到的。好了，不管怎么说，这笔交易总算做成功了，韩某就不在此地多逗留了。道友以后决定进入魔界的时候，只需往天渊城提前给我留个口信就可以了，在下呀一定准时赴约。韩立说完便在单手一掐诀呀，将空中庞然巨物一下子缩小了无数倍，再次化为了数寸大小，收进了袍袖当中。
只要人族能够抵挡住魔族的前几波攻击，让魔劫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魔界之行肯定不会放弃的，老夫也一定会提前通知韩道友的。毕竟以道友现在的修行，绝对是此行的一大弊助啊。
龙家老祖木然的脸孔啊露出了一丝笑意说道。韩立听了这话呢点了点头，但是接着呢目光一闪，往附近某处空无一人的虚空处诡异的一笑望了一眼，就当即一拱手，青光一起啊，就化为了一道青红，是破空离去了。龙家老祖见此情形啊，脸色微变，但是站在原处不动，直到青红在天边尽头处彻底的消失了，这才轻叹了一口气。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刚才韩立临走前所扫的虚空处，蓦然空间波动一起，一道人影竟在扭曲中一闪浮现而出，竟是一名黑袍男子，正是龙家的另外一位太上长老。此刻他脸色阴沉的望着韩立消失的天边，沉声的开口说道：
龙兄，看来他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我这套新修炼而成的隐匿神通
连道友你都没有办法轻易的发觉的，但是竟瞒不过他的耳目。此人不是修炼过特殊的大神通，就是拥有某种专破隐匿的至宝啊。
的确，但是也有可能此人的神念强大还在我之上。这个人修炼的速度如此之快，有一两项逆天天赋在身，也是合情合理之事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有此人加入的话，进入魔界的人族实力又增强了一分，倒是不会太逊于灵族的那些圣阶了。龙家老祖点了点头，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但是龙兄，这韩小子的根底我等了解的太过少了一点吧，也可能成为我等魔界之行的一个不稳因素。
黑袍男子呢，却眉头一皱地说道：
哼，知道太少不算什么，我们邀请的其他几个家伙又真能了解多少啊？
只要啊，他们能够助我们达到目的也就是了。这一次的魔劫对本族来说纵然是一次大劫，但是对我等合体存在又何尝不是一次天赐的良机呢？此行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我们此生就真的只能停留在合体境界，再也没有办法寸进了呀。
龙家老祖啊，袖中双手一握，脸上厉色一闪地说道：
龙兄所说也有些道理，不过在此之前，我等啊，还需真能抵挡住魔族的进攻才行啊。
黑袍男子欣然同意，并转头呢，朝巨城外看了一眼。
老夫共收拢了13个世家之力，打造出了这片据点，互相之间可守可攻，互为犄角。自问无论高阶修士数量还是防御的能力，都绝不在那三大皇城之下的。即使这一次魔劫猛烈比传闻中还要可怕倍许，也应该能够安然无恙的。
龙家老祖非常自信地说：
这一点我也相信至极，否则的话也不会找龙兄合作了。既然这个小子已经走了，我们也回去处理事情吧。魔班现在可是越来越大了，估计3-4个月之后，真魔族可就真的破界而来了。我等啊，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应对的呀。
黑袍男子神色肃然地说道：
走吧，老夫的确正有一炉要紧的丹药正在炼制当中啊。
龙家老祖点了点头，接着袍袖一甩，顿时呢，一股金霞飞卷而出，将其身形一包之下呢，就化为了一团金光，往巨城方向激射而走。黑袍男子啊，见此情形，同样的是单手一掐诀，也化为了一股黑风滚滚而去。同一时间，数千里外的韩立啊，也正向远处飞驰而去。2个多月之后，韩立终于通过了传送法阵，再次回到了天渊城当中。这个时候呢，整个城池都已经处于戒严的状态当中了，所有的禁制法阵也开始处在半开之中。要不是韩立是一名合体修士，恐怕此时啊，连使用传送法阵的资格都没有。韩立对城中啊，杀气腾腾的一切是视而不见，而是直接呢又回到了海大少等弟子居住的高塔当中，并将擎天巨舟交给了几名弟子，让他们呀带着数百门人呢急忙先熟悉这件宝物再说。毕竟啊，擎天巨舟原本就是需要一定人数才能发挥其真正威力的，这也算是韩立给门下弟子用来保命的压箱的手段了。否则的话，以他们元婴期的修为，能不能在魔劫中全身而退，那还真是两说的事情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23回。